盼望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坦弟兄1954年12月6日星期晚上在美国纽约州宾汉普顿所传讲的信息 Expectation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541206。晚上好，朋友们，今晚再次来到这里确实非常的荣幸，进入主耶稣的爱中，对着如此需要的亲爱的百姓来传讲。那愿他的祝福降在你们每个人的身上。那今晚外面的天气很糟糕，那或者似乎只是对我这个南方人来说的，那当地人可能没问题。当教会了一些的弟兄晚上来接我时，我确实很高兴，那他们对我非常的好，那感谢你们的友善。那我有一辆小雪佛兰的卡车，那开着来回走，那自从我到了这儿，他们就有一辆大的奥斯摩比尔车来接我，所以那来到这里参加你们的聚会，我确实感到很荣幸。我想那今晚是我们在这间教会的最后一个晚上，明晚我们会挪到安迪克特的大厅做结束的聚会。那我想的是约翰逊城市礼堂，那或无论弟兄们宣布的是什么，那我对这一带不是很熟悉，那估计我自己也找不到，那等我们明天查一下，那好知道怎么去。那今晚我们聚在一起的唯一的目的是向人们彰显耶稣基督。那今晚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。那我是个结了婚的人，有家庭，我确实爱我的家，那我就非常少的时间待在家里。那他们把我迁到了新的牧师住宅，是七年前他们在教会的牧师住宅区修建的。那在那处牧师住宅里，那我没有一次那不是拉着帘子吃饭的，那厨房在这边窗被拉上了，因为人们像那样站在院子里门廊上，那就守在周围。那当我在家的时候，两个孩子整夜醒着，那都几乎神经过敏。那人们过来看那里，如果只是像宾汉普顿这些人并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但是从世界各地过来，那里瞧，那他们聚集在那儿。我刚收到妻子的消息，他们正从全国各地，那看来住在旅馆还有汽车旅馆里，想知道星期五早上我什么时候会到。那瞧，那你可以想象那是什么，那人们在假期出来，我们登在报纸上，让人们不要那么做，但人们生病了。那他们，你能想象那你怎么忍心让一个小婴孩躺在院子里，那或者在车里哭呢？或者某个可怜生病的老母亲，也许一句祷告就能够改变整个的局面。那唯一可行的方法是，那弟兄们把我带走，让我离开家，那是唯一的办法。我必须在某个地方下车，那把那种东西从我脑子里边清除出去。那如果留在这对你是非常不好的。那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，你们要离开进入旷野中，那当你在外面施工场时，你必须做点什么，让那种东西离开你的头脑，否则你无论如何都会思考它的。人们的祷告就有这样的效果，那你们相信那个吗？那肯定的。那若主愿意，当我回来时就能告诉你们我所经历过的那类的事情，那都是亲身经历的。那今晚趁着这在我脑子里边的时候，那我想在转向课程之前先举个例子。那因为我们只有几个晚上的时间能在一起，那你们用不着太着急，对吗？那最近波斯沃斯老弟兄有多少人知道波斯沃斯弟兄的？哦，那几乎每个人都认识他的。那巴克斯特先生离职了，那因为他要处理一些其他的事务，那所以他不能管理这些的聚会活动了。那现在是波斯沃斯先生在各个聚会，那大型的聚会做现场的经理。那他是一个非常亲爱的弟兄，天美谦卑，我真的是爱他。那你没法不爱波斯沃斯弟兄，他如此圣洁敬虔的老弟兄。那他去了非洲，那他本来是应该在东海岸的，然后一起去西海岸。那那时候我们在去了一次之后，我们在那里举行了大的聚会。那有天晚上我太疲惫了，那家里整天都挤满了人，那我简直，那我对妻子说，我说亲爱的，如果还有人打电话，那是在星期六，我说就让他们明早去教会，我可以在那里为他们祷告，因为我实在太累了，我实在坚持不住了，我变得如此紧张很不安。 那我妻子才35岁，头发就全白了。你可以想象，她站在我和公众之间，那你能想象的是什么？在过去的2年里，头发就白了。那她让人们离开了。那当每个人都离开，他们打扫完房间时，那我就飞快地跳进车里，那兜了一会儿风。那我们到了夏尔巴尼的山脊下，那不算是山，那只是个小山包，我们称之为把手。那这里的路有点崎岖。那我正开着车，突然我的挡风玻璃完全变白了。那接下来我知道的是，他说 Billy 你怎么了？那我们在悬崖边开了大约1英里。那我对此一无所知，那进入了一个异象。那我很快地停下车，我们进了树林。我说，亲爱的，我必须得停在路上，马上为博斯沃斯弟兄祷告。我说，看到他在南非德班下了火车，他倒下了，我看到他们把他抬起来送上担架，他在医院里边非常的严重，我必须马上为他祷告。于是我们停了车，我走到外面树林边上跪下来祈求神帮助弟兄。那是星期六的晚上。那接着是星期天的晚上，那我还没有离开屋子，那有一些的朋友在房子里边。那我们有4部电话接听的，那你可以想象那些电话是什么样的。那些电话只能够接听长途的。那他们说，路易斯菲尔接听员正在接通西部联盟的电话。他说，那我拿起电话，他说，那普拉牧师，我这里有一封从德班传来的电报，是那里的莱德牧师发来的。他说，马上为博斯沃斯弟兄祷告，他昨天下了火车倒下了，在医院里随时都会死了。那就像这样，我说，接线员，你能追溯一下，那告诉我这电报是什么时候从德班打来的吗？他说，可以了，先生，过了一会儿再打给我，告诉我这什么时候从德班发出来的。那我已经旅行了很多次，那泛美航空公司给了我一张小小的时间表，那给出了时间等等。那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，那神的天使在那里提前24小时发了电报，绝对的。第二天我接到一个电话，波斯沃斯弟兄已经得了医治，起来行走了。所以那在电报到达我这里之前，那他就得了医治。至高的神主的天使发了电报，提前了24小时。行，哦，那毫无疑问，他真是，那我们真的是爱他，就是这样。那我就是全心的爱他。那作为一个人，我的话是有限的，就像其他任何人的一样，但他的道如此的真实，永远不会失败。那我总喜欢在传讲任何与聚会有关的事之前，先读他的道。那路加福音第二章从25节开始，那我们要从神的道中来读这些的经文，然后我们要祈求的加添祝福，然后我们再传讲一会儿，那接着就是我们的祷告队列。那第二章25节，那我们来开始读。看了，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这人又公义又虔诚，素来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有圣灵在他身上。他得了圣灵的启示，知道自己未见死以前必看见主的基督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进入圣殿，正遇见这父母抱着婴孩耶稣进来，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，说，主啊，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安离去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。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主题。那一年就的这个时间，那是圣诞节的期间，主耶稣基督的诞生。那让我们低头同他交谈一会儿。亲爱的父，今晚我们为你的爱而感谢你，你让神的儿子从荣耀中降临到地上，成为了罪。今晚带着我们内心宝座上的祝福，借着他的恩典，我们知道我们曾是罪人，他取代了我们的位置，成了罪人而死，死在了哥哥他代替我而死，他在哥哥他代替了所有人而死。我是个罪人，但他在哥哥他代替我而死。今晚他在哥哥他的死代表了我们所有的信徒，神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因着对我们的爱，他是耶稣复活了，使我们得以称义，因此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。今晚 我们带着神所应许的一切祝福，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，那是我们在他里面得救赎的祝福。我们为此感谢你，父王，你借着信心预见了这事，知道会发生什么，并与基督一起祝福了我们。他为这儿死的每一个的祝福现在都是我们的了，因为我们坐在基督里，与基督一同复活了。现在作为信徒，我们在他里面，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天上。父啊，这让我们的心感到震撼，那我们头脑的感觉无法明白这个，它的意义远非我们的头脑所能理解的。今晚我们坐在了基督里，他为这而死的每一个的祝福现在都是我们的了，我们拥有了。哦神啊，今晚帮助我们有信心能使用你的信心，你说了那是我们的。主啊，今晚让我们认领神所赐的一切的特权，因为你买赎了我们，借着恩典呼召了我们，用你儿子主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，洁净了我们，用圣灵充满我们，叫我们设立在基督耶稣里，认领所有救赎的祝福。今晚我们的仇敌只不过是个纸老虎，因为当基督在和他剥夺了他一切能力时，就剥夺了他所有的一切。因为神那当时就完全付清了代价，献上的至高的祭物，使人借着耶稣基督的血与神和好了。神对此如此的喜悦，今晚我们在他里面复活了，我们为此而感谢你，知道这点无论什么来什么去，我们是在他的里面的。那些他已经称立的，他已经使他们得了荣耀。父因着自己的信心相信，我们要持守住得赎的祝福和主耶稣基督的义，在永恒中预先看见了我们，与他一同得了荣耀，有荣耀的身体，脱离了疾病，脱离了死亡，作为了亲爱的儿女与他一同活着，要经历无尽的时代和将要来的时代。主啊，今晚祝福我们，那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时，愿我们的心被感动，洗净我们一切的疑惑和不义，因为我们是奉他的名而求，阿们。那一直有人问我，为什么那晚上不能多为一些人祷告？那一会儿我可能解释一下。那朋友们，你没有意识到那对我造成什么？有多少人知道那意象从我里面消耗的要比任何别的东西都多？那先知但以理看见一个异象，他的头就被困扰了多日，对不对？那瞧，那你们知不知道大多数的诗人、先知和有灵感的人都被认为是神经质的吗？那你们知道吗？就是疯子吗？没错。那瞧，那这里有人可能还不是基督徒的。那有一位伟大的民谣作家，他为美国献出了一些最可爱的民谣，那就是斯蒂芬·福斯特。他写了我古老的家乡肯塔基、苏瓦尼河那这类的，还有老黑奴，那许多鼓舞人心的伟大的歌曲。那不久前在这里，那古老的家乡肯塔基就在我的河对面，我从过河坐在那边那个小板凳上，还有他的桌子旁。那许多年前圣路易斯举行世博会，那它的价值是$100,000。那当时他正在那首歌就来了，那给他有他的照片，那萨拉佛应该是触碰了他，给了他灵感。那我想到那是的，福斯先生，那你只把它放在了头脑里，而不是放在了心里。但如果你注意到每次他写一首歌，那灵感会离开的，他就跑去喝醉了。那最后那不要太快的谴责这个人，那直到你能够理解他。那并不是他应该这么做，并不是应该他去喝醉，那个灵感会离开他。那最后有一天当他从灵感底下出来时，那叫他的仆人拿了一把剃刀自杀了。那他不知道自己在哪儿。那你说是的，那有多少人知道威廉考伯？那你们中许多人都知道那首著名的诗歌，由于血泉血流盈满流色以马内利，虽然只要投身此泉，力去全人罪迹。那不就像我站在他在英国伦敦的坟墓旁。那我向下看，我想是的考伯先生，那我刚读过了他的故事。那你们知道他得到灵感之后写的那首歌， 当他在灵感里时并没有问题，但当他从中出来时，他想找条河去自杀，那雾太大了。那在他写了那首著名的歌曲后，那司机无法载着他去自杀。有血泉血流盈满流斯马内利，罪人投身此泉，力去全人罪迹。你说那是诗人，那先知们又怎么样呢？当约拿得到启示，去到一座非常邪恶的城市，那有100万人，那他们如此的邪恶，那非常的邪恶。当神赐下他要带给人们的信息时，当他告诉了他的先知，那先知就带如此的大能发了预言，下到那里说40天内神必毁灭这城。那他有如此的大能，以致人们给动物都披上了麻布，以这样的方式悔改了。然而这人却上了山求神取去他的性命，实际上像小虫子把植物给咬死了，对不对？那是先知。看看以利亚，他在同一天叫火从天上降下，又叫雨从天降下，那时有3年零6个月没有下雨了。那天下午就亲自杀死了400个祭司。当启示一离开了，他就跑到旷野四处游荡了40昼夜，不知道自己在哪儿，直到后来神发现他躲在某处的山洞里。有微小的声音问他在山洞里干嘛，对不对？那是先知，叫灵感。哦，基督徒们，我们大多数人今天所见到的方式多么的肤浅，那就像气泡无恙。那你们谈到圣灵却对他所知甚少，没错，你们不愿意沉淀下来去明白他的事实。那就是为什么今天的神学家只从字面的意思上明白，那他们以这种的方式接近，用一种的感官的知识来对待他，却不认识住在里面的圣灵，他的大能。他们没有与圣灵打过交道，他们只是看他说了我相信就是这个，那你只是得出了自己的概念，那就是他们犯下如此致命错误的原因。有时在聚会里，那我这么说，有人对我说，伯兰弟兄，那你为什么，那不久前我收了一封信，那上面写了很多的批评。他说，伯兰弟兄，你的聚会比我所见过的任何的东西都要高过一头，但问题是你太懒了，不愿意为神生病的孩子祷告。他不得不请小罗伯斯来为他的孩子们祷告。那当你为一个人祷告，小罗伯斯却能为大约500人祷告。我说那是真的，但罗伯斯弟兄是神的仆人，他在做神告诉他要做的事，我做的也是同样的事，在做神告诉我要做的事。没错，如果罗伯斯弟兄那是一个属神的人，我相信罗伯斯弟兄确实是属神的人。那还有艾伦弟兄，所有这些弟兄都是真正的基督徒弟兄，我相信他们每个人，我相信每一个求告耶稣基督的人都是我的弟兄。那我在任何的事上都100%的支持他们，只要他符合圣经。那是的，我就站在他们的背后，那即使他们离开了圣经，我也不会谴责他们，我同样爱他们，并且要去他们那里试着看看我能不能把事情纠正过来。那在这些的事上，那许多次在聚会里，那我有许多人经过队列，罗伯斯弟兄他们那真的很强壮，他们的聚会很有信心，有的是高无上的信心。那里城里有个小弟兄是个商人，名叫乔治加德纳，那里说到一个信心他真是有。那他所做的就是，那作为一个在基督里的婴孩，他没有那些起起伏伏还有纠结的东西，所以只是借着信心去到那儿抓住了，放在神的道上，他说道怎么说了，那就解决了，那正是做事的方式。瞧，那就是罗伯斯弟兄所做的，艾伦弟兄的方式，那柯弟兄也是那样的，那我们都是那么做的，是信心信心信心。那有时候人们在聚会里边，他们抓住了一些，那他们不能，那有什么，那但如果你在生命中做了某件事，或没有做你本该做的事，那么即使你为想要的一切祷告告诉你自己直到死了，他永远不会离开你的，想的是真的。那在聚会中那就会很慢，但你必须找到治愈的方法前先找到原因。如果你去看医生，告诉他你持续头疼，他给你一片阿司匹林就让你回家了，他不是个好医生，他只是想摆脱你，想着离开他的办公室。但如果他是真正的医生，就会带你去做血液检查、测血压等等，不停的探索，直到找出原因，然后从那里开始治疗，那才是真正的医生。但如果他像那样把你打发了，就不算是一名医生。那不论怎么样，他都不是一名真正的医生。因为应该是他的病人应该像他自己的家人一样，他要去查找看看问题在哪儿，那一个人心里边有什么东西。那这里也是一样，行。那当你们那举个前不久发生的例子，那我用了太多时间在这些见证上了吗？那只是一个小的见证。有一个妇人，那印第安纳州新奥尔巴尼的卫理公会的一个传道人，是我非常亲爱的朋友。我在去逊维尔进行会的账目教会牧会的时候，如果说到弟兄，那我们真的是弟兄。 他总是，那如果遇见某个不相信进水里想要点水里的人，就把他送他那儿去。那我说，那你去亚甸弟兄的教会，那你会成为更好的成员的，因为那我愿意说的是个真正的男人，他是属神的人，他相信洒水，而我却尽信会。那所以那我就带他下去，如果他遇到了某个人，那我会说那就太干了那墙。那所以如果他遇到有人想要受浸水里而不是点水里，就说呢上去见别的弟兄，他说他会把你淹死的，那他是尽信会的。那到我们彼此之间那有很好的友谊，那他是个很好的人。那大约两年前那我来到这里，他说 Billy 你去世界各地却把你可怜的弟兄留在了这里。那他说那为什么你不来那为我举行一场聚会呢？那我说那弟兄，当我回到家时，我想让自己的头脑在为病人祷告的事上休息一下。他说那布兰弟兄，那只要你肯下来为我们传讲一个晚上，那我是不会要求你为任何人祷告的。那透过电台节目，那天早上他在电台宣布了，那当晚这样规模的一间教会，那到处都是人，甚至街上都是人。那所以当我做接单呼召的时候，人们在街道上上下下从大喇叭里边收听要接收基督我等等。那他带我出去，那天晚上那他们从用手从窗户里把我抬过去，然后带我出去到了地下室。那他说那我让你留在这个房间里边，等人们离开了那你就可以出去了。我说好的，我走下台阶用手搂住我。他说那 Billy 你能原谅吗？我说原先你兄弟做了什么？他说啊，那没有什么，但我这里边有个小女士是主学的老师。他说他处在一个极其糟糕的情况中，他很紧张。那他说那你不需要看任何的异象，那只要按手在他身上并献上祷告，那他到处去接受过祷告。我说肯定的。他说他状况太糟糕了，说十年来他一直看精神科的医生，十美元一趟，在路易斯维尔，说他真是太糟糕了。我说当然了，我走到台阶底部，那里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妇人，大约30岁站在那儿。那他说你好布兰弟兄，那他所描述的方式我并不会看到一个穿着素服衣的精神病人。我说你是病人吗？他说是的先生，我是布兰弟兄。我说怎么回事姐妹？他说我不知道，我也很纳闷，我只是觉得好像走在地上那随时都会爆炸，我无法离开家，那必须有人跟我一起走，那我害怕台阶，那我三个小孩子，那我的状况太糟糕了，你愿意为我祷告吗？我说好的夫人。我就按手在他身上祷告说，亲爱的天父啊，帮助这个妇人，我全心的祷告。那我就出去了。那过了一会儿他们把我放下，那我就回家了。两天后我就去了海外。那我妻子说我在海外的时候，那可怜的妇人每两三天就打一次电话来说，如果巴兰弟兄在任何地方举行聚会或者在家的时候，巴兰太太如果主的天使在附近，你能让我成为队列中的头一个吗？那他说啊，我会尽力的姐妹，那我会尽力的。那我妻子说，他说那我变得越来越糟糕了，他说无法参加任何一场聚会，那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，那他们必须得把我绑在车上才能让我出去，那真是很可怕的，很糟糕的事情，那就是精神上的。那我说，那我妻子说，那当他回来时，等回家时的几乎每天都打电话。那他说不，那他所以他上来那想我为他祷告。我说好吧。我当时正要出去，他们在带我出去，我站在人行道上为了祷告，那他就回去了。几天后他打电话给我妻子，他说布兰姐妹，那必须得升高在他身上时，那他要斥责仇敌说，否则我要死了，我真是受不了了，十年了我再也受不了了，我都要成碎片了。那可怜的夫人处在那种的情况，你想一下他的感觉。那一天早上大约凌晨三点，天使进入了房间。那天亮了之后，那外面来了几个人，我妻子进了我的房间，她说 Billy 有什么事情发生吗？我说亲爱的，她从今早起就一直在这里。那她说我也是这么觉得，但我经过这房间是有些很奇怪的东西，就是外面有些人。我说那亲爱的，她说我给你做点早餐好吗？我说不用了，她可能要做一件事亲爱的。我说不用做我的早餐了。她说 Billy 那我可以打电话叫新二八年的那个夫人来吗？我说什么夫人亲爱的？他说那个夫人一直在给我打电话，他如此的紧张。我说好的没问题。那于是他就给他打了电话，有个从来自路易斯维尔进行会的人，那是路易斯维尔那百老汇进行会的。那天早上他的脾脏癌症得了一治，他现在很健康，完全的好了，曾经是路易斯维尔棒球联盟的主力运动员，那路易斯维尔的医生都放弃了他。那于是妻子把那位夫人叫了来，那人把他载了过来，我说我要自己见他。他就进了书房， 我让他坐在一边，那这样他就是独自一人。我走了进去，他的名字叫山，他坐在那像这样搓着手。那我走进去，那是一个小母亲。我说你好女士，他站了起来，他说你好。我说你就坐着就好了，那里有张凳子，我坐了下来。我说那姐妹，他说布兰迪兄，除了天使在这里吗？我说是的夫人。他说啊，你愿意从我身上把这邪灵赶出去吗？我说那等一下姐妹，我说你必须得留意你赶出去的是什么东西。我说用那种的东西的人，那会使你惹上麻烦的，你知道这个吗？有多少人相信摩西是先知？肯定是的，神信任他对吗？他说下去那儿对磐石说话，对不对？并没有说击打他，而是对他说话。神的整个的计划，整本圣经，那就那一次被打破了。摩西没有对那磐石说话，而是下去的众人发怒，击打了磐石，并且击打了两次。他说你们这悖逆的人，必须为你们让磐石流水吗？他得到了水，他是先知，不管是不是神的旨意，他都能带来水，但是不是神的旨意，对吗？但他有能力，他是个先知，不管怎么样还是把水带了。那神说摩西上来这儿，我现在要对付你了，对不对？那不允许他过去。那伊丽莎又怎么样了？那个年轻人，哦，他都不该有那种的感觉，他年轻的时候就秃顶了。伊利亚被带到天上去后，他就回来了。那小孩子追在他后面说，老秃头老秃头，取笑他。那在我看来，他本该比这更明白，但是先知生气了，他转过身咒诅了那些的小孩子，结果两头母熊就杀了42个无辜的孩子，只是因为称先知为秃头。那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不认为那是圣灵的本性，但那是一个发怒的先知，所以你必须留意你在做什么。我说姐妹，那让我们来谈一会儿。我说让我们来做个小小的旅行。他说不行，我不能去旅行。我说等一下，我说的是精神上的，那只是为了让他头脑开始运作。那当我们开始交谈时，这会儿我看到一辆小车那样行驶，是一辆单座位的那黑色的小车。我说姐妹，你出过车祸吗？他说没有，我没有出过车祸。就在这时，那他又进入了房间。我说我看到一辆小车，哦，一辆火车几乎撞上了。他开始尖叫了起来。那当然异象发生了，那没办法阻止他了。所以他说，那异象告诉他说，你在一辆黑色的小车里，你跟一个金发的男人在一起，你做了错事，从外面回来，这辆火车差点撞到了你。那说出了她关于她丈夫的事。她刚结婚，她丈夫去了海外，她变得很孤单，就开始跟另一个的男孩子出去。那有天晚上，那跟他在一起，他打破了他婚姻的誓言。那在回家的路上，那他们几乎被火车撞上了。等一下离开时，那夫人躺在了地板上，声嘶力竭的尖叫着。我妻子跑进了房间，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他把夫人扶了起来，他说：“布拉姆斯，那你千万不能跟任何人说。”我说：“姐妹，你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向你丈夫承认这点，把他纠正过来。”我说那就是你的问题。我说伯兰弟兄，我已经向神承认了。我说你犯罪得罪的不是神，你是个结了婚的夫人，你犯罪破坏你的誓言。我说即使他们把成家仑的油倒在你头上，他们祷告跺脚用脚踢魔鬼，但永远不有一点的差别。你有没有承认的罪，他会一直待在那儿，直到那事被纠正过来。我不在乎你做多少信心的祷告或别的什么，他会一直留在那儿的。那他说，那是我说你是个储蓄老师吗？他说但是布兰弟兄，那会毁了我们的家的。我说姐妹，我唯一知道的就是那是事实，没有人知道那事，只有你和神还有那个男孩。他说没错。我说你告诉过你丈夫，我说你曾跟一个男孩出去，但你并没有承认一切。他说没错。他说但我不能告诉他。他说我有三个孩子啊，布兰弟兄，那会毁了我的家的。他说我丈夫是教会的执事，如果我告诉他这事，那会破坏我们的家的。我说但是呢，他说那并不是搅扰我的东西。我说哦，是的，这是的，他待在你的潜意识里边，仍然在切出划痕。我说他就在那儿，没错。他说啊，我就是无法告诉他，那会破坏我的家的。我说姐妹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主所说的，你知道是否有人知道这事？所以那妻子，那我准备去隔壁的房间了。他说哦，不然你兄不要离开。我说姐妹，你去找你的丈夫，把他纠正过来。他说我就是做不到。我刚好去看，我看到他旁边站着个黑发的男子，有头的卷发，头发像那样往一旁梳。那他转过身，在背上印着字，那背上印着雪佛兰的标识。我说你丈夫是不是个高个子有波浪卷发呢？他说是的先生。我说他为一家雪佛兰公司工作？他说是的。我说他有同样的事向你承认？没错。我说他在车库里工作， 那前天他跟一个在车库里边工作的黑发的女子在一起，那女人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裙子，他们在一辆绿色的雪佛兰车上，他也打破了对你婚姻的誓言。不仅如此，他以前还这么做过。他说那不会是我的丈夫，他是教会的执事。我说有这种事，难怪约翰逊的弟兄的教会不能兴旺。我说就是这个。他说那不可能是我丈夫，他拒绝我说的，因为他相信的。他说不可能是我丈夫。我说你小女士，你最好去找你的丈夫来，你们俩把这事纠正过来，因为我所知道的就这些了，我只是主的仆人。我走出了房间，我妻子几分钟后回来，他说他去电话那里打电话给他了，说夫人正坐着那里，会发生什么事。我说那这也取决于他们了，我不知道。但是那里永远不知道，不管你尖叫多少，尖叫多大声，你祷告了多少，魔鬼都有合法的权利待在那儿，他也会待在那里的。没错，他有权待在那儿。不仅如此，如果你本该做一件事却没有去做，那他就有不服从的合法的权利。那所以事情就是这样，仔细的梳理的人，那就能够找出原因在哪儿，然后你就知道从哪里开始了。瞧，许多时候是因着未承认的罪，所以你必须留意你要说什么，要把这东西那东西给它露出来。没错，那信心必运行，但当撒旦有合法权利时就不行。撒旦知道他有权做什么，知道他没权做什么。没错，要在神面前洁净自己，圣洁的来到神的面前，然后再祈求，请查你的生命。那过了一会儿，他们又回来了。那这夫人去找了他，他开车上路，那他们停下来出来了。那他说：“亲爱的，我有件事向你承认。”那夫人告诉了他是什么。他说：“那你知道，那你是不是也出去了吗？”他认识那个夫人，说：“说你不也出去吗？”他说：“我没有。”他说：“你就在某处，在某个。”他说：“你去哪儿了？”他说：“我一直在伯纳弟兄的家里。”那他接受，他说：“亲爱的，那是真的。”他说：“我告诉你怎么办。”他说：“坦白的说，圣灵说到他在法国的时候，事情等等，都说是我先开始的，我是有罪的。都说我是开始的这个。”他说：“如果你原谅我，我也会原谅你。我们在神面前洁净自己，那走过去养育我们的孩子，活出基督徒本该活出的那种生命。”结果他们在那里向彼此向神承认了自己的罪，与神和好了。那当他们走上走廊互相挽着对方时，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我说：“现在撒旦要离开了，有件事要发生了。”这夫人完全的正常了，从那一刻起就好了。就是这样，那一直藏在了魂的深处，那些也许你已经忘了的事，但他们就躺在那儿。瞧，那朋友们有太多的事了。我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在讲台上让几千个这样的事情发生，那多少人参加过聚会，在台上看见过这样的事，人们活着的错误的生命等等，他就责备他们的罪。那举手让我们看看，参加过聚会的人肯定的。那就是这个的目的。那现在我们快点进入我们的主题。那么大约有十分钟，那十五分钟后就开始祷告队列。那注意，那这个人西面是一个老圣人，留着白胡子，长长的头发，是以色列的教师。那他是个伟人，在犹太人中间有很高的声望。那当时的犹太人跟今天教会的情况差不多，那就是这种冷淡冷漠。那他们一直盼望基督的到来已经有四千年了。那当他们处在当时的情况中时，并没有想到基督会来。那有时是你最想不到的时候，就是他来的时候。那当你认为他不会来的时候，却正是他要来的时候。那当时那老人四处做见证，因为有一天圣灵像在启示说，他未见死以先必看见主的基督。于是他就到处去告诉大家，他在未死以先必看见基督。那你能想象那这会对人们有什么影响吗？也许那些个科学家、医生、传道人等等，那你知道他们会指着老人家怎么说吗？他脑子出问题了，那看他都差不多90岁了，那白胡子垂下来，这么老的一个人，甚至大卫也曾盼望见到基督。那他是这么说的，说圣灵告诉他说他死前必要见到基督。太荒谬了，那这真是给我们教会的耻辱。我能想象，那但他有合理的权利来相信的，因为圣灵告诉他说他要这么做的。那没有两个圣灵，只有一个，在西面里面的同一个圣灵今晚就在这里。人会离开，但圣灵仍然是一样的。那注意，那我们要讲到盼望，那通常你会得到你所盼望的。 那如果你今晚来教会，只说我要去那儿，那我要去那儿找到一些我知道是错的东西不用担心，魔鬼会给你看到足够多的那种东西的。没错，通常就会得到你所盼望的。如果你盼望得到神的祝福，神也会确保你得到的你所盼望的。你说我并不期待是那样的，那就是他不是的原因。你必须得相信，你必须相信是对的，要盼望正确的东西，正确的查验它。那西面他那盼望着见到基督，有多少人说他疯了都一点关系也没有，那一点也没有搅扰到他，他相信他要见到基督。那虽然耶稣出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时，那他们没有像今天这样的电视广播还有报纸，那也许即使他们有也不会用在那样的事上，但是那你知道神有办法把他的信息传出去，你不这么认为吗？那所以当耶稣出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时，那三个智慧人那观星象的从东方而来，他们说我们在西方看见了他的星，那他们在东方，那东方是指那耶路撒冷以东，那所以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。那你看，那你相信他们真的跟随了一颗星吗？圣经说他们是的。那这颗星经过了每一个，那当时他们用星星来计算时间，那没有天文台，没有科学家，所有的人都望天计时，看着每颗恒星的运行，判断这夜里的什么时候等等。那观星者除了这几个智慧人，没有人看见那位天使或说那颗星，因为他们盼望看见他，他们读到了神的预言，他曾借着巴兰说有星要出雅各，那他们在等候着的。所以今晚这就是人们特别是美国人没有盼望的原因，他们并没有等候圣灵的大复兴，这就是他们得不到的原因，因为他已经倾倒出来，他们并没有期待这个。那就是这样，他们盼望看到教会的改革，盼望人们回来加入教会，却依然活在世上。那这不是那个时代了，这是神充满他的百姓让你给他们施洗进入主耶稣基督身体的时代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期待这个，他们并没有看到这个正在发生。那因此是否有可能就像在聚会里边那天晚上，在聚会中的一位女士，她看到了光立在那里，那她说其余的人没有看见了，当然了她能看见，其他的人却看不见。哦天哪，许多时候都这么发生过。所以那她在盼望着见到主耶稣，所以三个智慧人盼望看到她。那山上有一些的牧羊人，那看到天使来了，那或者说听见了他们，他们在唱着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喜悦归于人。那天晚上的降生在一个马槽里，八天后按照犹太人的习俗，那要把婴孩那带到圣殿里边给他行割礼，那那位母亲必须为他自己的洁净来献上奉献，那是立位的律法。那过了八天他就上了圣殿，那我们想象那是星期的早上，那里有一大群的人，那当时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有大约200万人，那我猜每个晚上至少会有50到100孩子出生，也就是说每天那差不多有50到100个婴孩，也许有200-300个来行割礼，那为母亲来行洁净的礼。那我可以想象那星期的早上，那圣殿周围都很忙碌，很多人来来往往，那一边排着长长的队列，那就像祷告队列一样，那妇人站在那里，那怀里抱着小婴孩，那些妇人家的孩子过来了，那他们献上了羊羔，那穷人的祭物是2只斑鸠。那所以那我沿着队列往下看，我能看到孩子们的妈妈们站在那儿，那抱着他们漂亮的孩子，干净整洁，用上等的珍珠包着孩子等等。那往下看，看到个小妇人站在那儿，那其他的妇人都跟他保持着距离，那是今天教会的方式。那人们相信上流的宗派，他们保持着距离，说看着不要跟那些人有任何的来往，那他们是错的，是圣过伦，别跟他们来往。我漂洋过海做过3次的环球旅行，却从未见过一个圣过伦的教会，一间也没见过。那是魔鬼加在永生神教会上的一个虚假的名字，有969个不同的教会，那么这些教会的统计数字，那每年从政府那里得到的，没有一个叫圣国伦的，一个也没有。所以这是魔鬼加在他们身上的恶名。那所以我能看到那些的女人抱着漂亮的小婴孩，穿戴着漂亮的珍珠，那或者粉红色的长袍啊等等，站着牵着羊羔 当祭司在祭坛丈夫事时，那就走上去。那这个小女孩独自站着，那周围没有人。我能听见一些说，看，你看到她了吗？雪莲的孩子是非婚生的，她和约瑟甚至还没有结婚。那看看他们，那孩子就生出来了。看过什么也不是，多么的耻辱，跟他保持距离。那可怜的小妈妈像这样怀里抱着婴儿，她脸上围着面纱，也许她发出咕咕的声音。那她就这样摇晃着小家伙，她穿着什么呢？襁褓布，不是什么高级的针织物。襁褓布，她出生在哪儿？在马槽里。为什么她要生在马槽里？因为她是一只羊羔。羊羔不会出生在家里，而是生在马槽里，那在草堆上。这是神的羔羊，创世以先就被杀的。他就在那儿，你知道什么是襁褓布吗？是从牛的轭的下面拆下来的。我在东方学到的，他们的耕牛上面垫着一些破布，使轭不会磨坏他们的肩膀。那天晚上在马槽里有一些的襁褓布，甚至都没有什么可以给他穿的。那当然把这布从牛的脖子上，从牛轭底下取下来，包在世界的救主身上时，我们今晚本不配穿这样的衣服。他在这里，小母亲摇晃着他，小家伙身上没有衣服穿，他将背自己进入肉身中。他怀里抱着的，像这样摇着小家伙走上来。带什么样的奉献呢？两只小斑鸠，一个农民很贫穷，而他却拥有整个的天与地，他却成了穷人，使我们借着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。他在那里怀里摇着他，无论别人说什么，他心里知道那婴孩是从哪儿来的。今天神的每个信徒也是这样的，人们称他们是圣观论狂热分子，他们心里知道他们是什么，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哦，你相信了老旧的说法，神的意志吗？不用担心，你可以称他们任何你想称呼的东西，但他们知道自己在哪儿，他们知道襁褓布中的是什么。没错，那某种超越了人所能测度的平安，无论世人对此怎么看。赞美神，如果耶稣基督的降卑自己裹在襁褓布里边，站在那里被人取笑，他的小母亲像那样站立着，那对我来说就足够了。阿们，那就没问题了。我不在乎世人怎么说，在你心里你知道的是什么。那诸位，我能看见他摇着的，首先你知道，我能看到一位母亲说，别靠近那妇人，离他远点，把他放到后边去。瞧，他站在那摇晃着小家伙的向上看，星星般的小眼睛那看着母亲。天上的神伊玛内利裹在了襁褓布里，在怀里摇着的包着一块从牛轭上摘下来的东西。那毫无疑问，可怜的妇人抬起头，看见了别的妈妈，那这样的一些母亲们如何炫耀自己的孩子的。那举目看见那些漂亮的婴孩，整整齐齐的躺着，穿着小礼服，那像那样躺在摇篮里边，而且抱着这个，但他的心里边知道的是谁。那你看，对主来说呢，看去像是羞辱的迹象，但等等看，有件事一直在发生。在后面什么地方的祷告室里边，我能看见老西面坐在那里边读着经文，写着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歧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了身上。我能听见西面说，我不知道那指的是谁呢，那我被人叫什么的都有，狂热分子，圣滚轮，有人说我疯了。有一天圣灵告诉我，当他来的时候必看见他。我相信他为我们的过分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了平安。他读着经文，能够看见他把书卷放在一起，像那样放到袋子里。那他瞧，如果神给了西面一个应许能见到救主，神就有义务让他看见。没错，如果圣灵做了应许，圣灵被看过的应许得以实现。如果圣灵在这做了一个应许，说我是医治你的主，他必须把应许一笔一划都应验出来。没错，他必须这么做。今晚这里有多少人相信神的医治？举手让我们看看，是什么使你相信神的医治？大卫说，当深处向深处呼唤，如果这儿有个深处在呼唤，就必有个深处在某处回应。多少次我站在山上看着彩虹，看着鹰翱翔在空中，我像孩子一样的哭了起来。为什么？我爱大自然。我看到那些的东西，那不就钱？那在我们的房间里边，他在收听这里的弟兄的节目，那从调频收音机里边传进来的，那是一个可爱的节目。我很喜欢这首歌，那无论名字是什么，从荣耀中降临，那弟兄为我献过唱。那我们坐在那交谈，过了一会儿，我向那揉眼睛。那几分钟后，外面的一个节目开始出现了，那我还没有关掉收音机， 那头老灰狼就开始嚎叫，说到哭泣我真是哭了。那瞧着在那里面有什么东西，深处向深处呼唤。那换句话说，在鱼背上有鳍之前必须先有水让它能游，否则就不会有鳍了，对吗？在地上还没有一棵树长出来或花在地上开放之前，必须先有地，否则就没有花要长了，对不对？那不就前我读到一个小男孩的事情，他吃铅笔上的橡皮擦，他吃自行车上的胶皮下的踏板，他们带着去了诊所，想看看小家伙出了什么问题。他们检查了，发现他的身体里边需要硫磺。那这里边有什么东西在呼唤硫磺，而硫磺在橡胶里。那只要再有一个对硫磺的呼唤出现之前，必须有个硫磺来响应那个呼唤，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只要你相信神的医治在某处，就必有一个神医治的泉源打开着。是的，先生，印第安人当我们第一次到这里时，在新格兰州，我们的先辈们发现了印第安人，他们敬拜太阳，敬拜某样的东西。为什么他们是人？瞧，那他们知道有深处在某处呼唤，他们不知道在哪儿，但他们在呼唤这个。和非洲的或吞都人，那我遇见他们身上带着撒血的泥偶像，他们知道有一位神，他们只是不知道他是谁。他们敬拜某样的东西，因为有个深处在对深处呼唤。如果深处在呼唤，就必有个深处来回应。圣灵应许的西面，他被看见主。那里是主就在圣殿里了。那除了玛利亚，没有人知道这点。他坐在后面读着这些的经卷，我能看见他坐在那里。那里相信我们是被神的灵引导了吗？神的众子被神的灵引导。我能看见西面坐在后面读着经卷，那突然圣灵来了，说西面，他把卷轴放进盒子里边，他站起来说：“是的，我主。”好好好，神赐给西面的那个应许，当时就在那里了。他说起了行走，我看到西面，他并不知道去哪儿，但是被圣灵带领。你们相信我们是被圣灵带领的吗？他来了并不知道去哪儿，不知道下一步要往哪儿走，他只是走着被圣灵带领。我看见他走进了圣殿，成千上万的人进进出出。我看见他去了妇人所在的队列那儿，圣灵带领他走向了那个队列。他来了停在一个看起来很蒙羞的妇人的面前，站在那儿，人们称他是可耻的。那他抱起裹在襁褓里边的小小的珍宝，眼泪顺着他的白胡子流下来。他像这样把孩子举起来说：“主啊，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你仆人平安的离世了，因为我的眼睛看见你的救恩。不管其他人看为多么的不光彩，圣灵带领他直接找到了救主。”在同一时间，有个瞎眼的老先知坐在了，名叫亚拿。那我们知道他是瞎子，大约80岁了。他一直坐在那儿，他注视着主的到来。圣灵同时临到了他，他来了，眼瞎着在人群中穿行，没有人告诉他，他被圣灵引导，他穿过了那群人，在人群里边穿行。这瞎眼的妇人走过来，他是个先知，站在了孩子的旁边，举起手称颂神。如果圣灵能在那些人周围带领一个瞎眼的妇人，去到神做出了应许上，借着神的应许带领西面和亚拿的同一位圣灵，今晚也带领你们来到了这里。神要对此负责任。只要你相信神的意志带领你去到了打开的泉源那里，你不相信那个吗？是的，先生，只要你的心在呼唤深处，在呼唤深处，就必有一个深处来回应。你相信这里今晚因着这个的目的，神就引导你来到了这儿。你绝不在这样一个下雪路滑的晚上出来，只为了显示你穿什么的衣服。你来这不是为了其他的目的，因为你相信神是医治者。只要那个在你的心里边，神就有义务把它摆在你的面前，因为你在呼唤这个，神必把它摆到你的面前。那接下来就取决你要怎么做了。西面本来可以看见的，就从他这里边离开了，但是他抱起了他。今晚的圣灵开始穿过会堂，在祷告队列中伸出手来拥抱神的应许，这是给你的。无论你会不会上来这里都没有关系，那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，那这上面并没有任何的东西，只要你在你所在的地方拥抱他，神就有义务把这个给你。你不相信那个吗？被神的灵所带领，有圣灵充满的生命总是被神的灵所带领的，肯定的。现在我要给你们看一件小事，那请你再忍耐我几分钟。那我是想讲一件事儿，那你们相信被神的灵引导吗？那不久前当我在阿肯色州刚开始聚会时，那我往外走，那警察们正带着我从阿肯色州的康登礼堂里边出来，那有些人在哭，那跑过来想摸我的衣服，那知道人们是怎么样的。我有一颗心就跟其他任何人一样，我走在那儿听见有人叫喊说：“可怜我吧，可怜我吧。”往旁边看， 见那里站着一个老黑人，那个周围有种族隔离，那叫他的头上只剩下一小圈的白发，像这样举着帽子喊着，可怜我吧，可怜我吧。那圣灵对我说，到他那儿去。那我对警察说，那我要走过去。他说，布拉姆兄弟，不能那么做，这是在南方。他说，你要去黑人那里会引发种族骚乱的，那就像世界一样的肯定。我说，这些白人不会支持这种东西。我说，我不在乎他们怎么想，全能的神让我去那人那里。就朝着走了过去，他们就跑过去拉了一条线。我听见了妻子对他说，亲爱的牧师来了。那我走了过去，我说，你想要什么，大叔？那他们围成了一圈，让他们退回去，那人们尖叫着等等，你知道。他说，这牧师来了。我就走到他那儿，人在恩高下，我刚把我从聚会里边带出来，那一阵儿他走过来说，那摸我的脸，他说，是你吗，牧师？摸着我的脸。我说，是的，先生。他说，牧师，你的名字是伯拉罕吗？我说，是的，先生。他说，伯拉罕牧师，那我一生从未听说过你。他说，那我的老妈妈有和你一样的信仰、信仰，你知道，他说和你有同样的信仰。他说，一生从未对我撒过谎。他说，牧师，我瞎了很多年了。他说，住在离这儿大约200英里的地方。他说，昨晚我在夜里醒了过来，他说，我一生从来没有看着这么清楚过。我的老妈妈站在床边，他说，亲爱的孩子，他说，你起来穿上衣服，去阿肯色州的卡姆登，对一个叫伯拉罕的人请求，让他为你祷告，你就会看见的。哦，这怎么样的感受？那我不知道我做什么，我按手在老人身上，我说，神啊，我不明白，这事是你的灵引导我来这里，他也引导了他来这里。那我们彼此不认识，但主要如果你拆起来的，那么你会证实你的道。我向那把手从他身上拿开，你知道，人们挥起而脚冲破那条线，请他们向那把他们拦住，不让他们过来。那我像这样拿开手，开始往回走。他说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主啊。他妻子说，你看见了吗，亲？他说，我肯定的。他说，你真的看见了吗，亲？他说，肯定的。我看那辆红色的车停在那，要带弗兰姆士离开了。那大家开始尖叫。这就是在我2-3年前，我听到他的消息，那个老人在传讲福音了。举行聚会，被圣灵引导。有一天在印加纳州的福特维恩，那在这儿要得医治的时候，那我奉差遣去了当时的英王那里。那他正坐在那儿，那雷曼是他的名字。那聚会正在举行，那大的神迹在发生。那你们五旬节本来也知道，那福音报如何刊登了这篇文章。那还有我们的人们也刊登了。那个瞎眼的女孩，当全美国都在查验的时候，那些协会把她带走，要看看她是不是真的。那个叫伯特利的小女孩一直是瞎眼的，我双手抱起来，她开始为了祷告，一个异象就临到了，说主子说，她就得了一阵。那他们到处查验，那他出现在了神教会的刊物上，出现在我们人民这么大的杂志上，那我们人民那写到去到了世界各地，那同一场的聚会。那过了不久，有个男人坐在那儿，背上有多发性的硬化症。那我坐在那儿，他们一直在观察。那天晚上，那是聚会的最后的一个晚上，那他们想去到我所在的地方。你们新人可能参加过在福特维恩的聚会，那博斯沃斯老博士他们在那儿，他们就参加这场的聚会，他们把这人放在我所经过的路上，那他们想要摸我的裤腿，那可怜的人穿着白衬衫躺在那儿，那众人都绕着他走，那我说真是羞耻，那不要让那人躺在那儿，那把他抬起来，于是他们就把他放回轮椅上，那他们甚至爬到了屋顶上，我想那我忘记了有多少个街区了，20多个街区，到处都停着车，人们站在外面的街上，那时候参加过福特维恩的聚会就知道那是什么样的。那是在保罗雷德我的老朋友等等人之后，那到往下看的时候，我看到了雷曼先生那行走的异象。那我知道那摩根女士，那维奥的护士，几年前因癌症放弃了治疗，被列在了死亡名单上。那可以去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，那看看他是不是8年前他并没有死，来吉逊维尔医院看看他正在做护士，他本该8年前就死了，本是死了被宣布的死亡，躺在那儿，那现在仍然在肯塔基州癌症研究所的死亡名单上。那当时她也在那儿，那为那个男人感到难过，因为她看起来就很像她丈夫。那我看起来她行走的异象，那在异象里主告诉我说，走下去为那人祷告。那我就下去按手在她身上，那没有祷告卡，什么也没有。我走下去说，主子说，按手在她身上，弟兄，奉主耶稣的名。那我就走回了讲台上，我看见人躺在褥上，他们想把他挪开，那个关节炎的人像那样摸了我，当我经过时抓住了我的外衣。那大约过了4-5天，那也许是6天后，那如果你想给他们写信，那会给你地址的。那有个关节炎的农夫躺在那儿，那当那人拉我时，我转过身来， 看见他的农场做什么事情。我说你是个农民，他说是的先生。我说不用担心，因为主所说你必痊愈。那四天后，雷曼先生上路了，开着他的车，他看着田野。那这个农民坐在外面的拖拉机上，开着拖拉机。那他从车上跳下来，那个人从拖拉机上跳下来，他们互相朝对方跑过去，把对方举了起来，赞美主，主行了何等的大事。第二天早上，很多人聚集在我住的印第安纳州旅馆，那这是我保守秘密的原因。那个小服务生走上来说：“船长先生，那我告诉你，那今早别想从这房间里边出来了。”我说：“那里站着太多的人了。”那我不知道怎么，那妻子孩子在那儿，那摩根太太跟我们在一起。我说了我不知道，那有人必须得吃点东西。那过了一会儿，那个服务生上来，他说：“船长先生，我告诉你，我能做什么？我可以把你带到地下室，如果你不介意爬过一些有灰尘的地方，在那出去时就会到达巷子里。”我说：“好的。”所以他带我们下去，我们从灰上爬过去，从地下室的烟灰中边出去。那走到街上，我现在把外套拉上去。我们并不是想要做坏事，那但是简直真是不能，那你们意识不到那样的大的聚会会产生什么。所以我走在街上，去了一个叫托德尔之家的地方。那我们一直在那里吃东西。在那之前的早上，在加拿大的哈德逊方公司，那有个大人物他得了胃病，那坐在那个地方，当一个向林道时说出了他是谁，就错了一切。那就在那个餐馆里边告诉他得了医治。他说那是对的先生，我从这里经过的旅行者，那绝对是我的名字，我是从那儿来的。他说我一直有胃病。我说你得医治了先生。他说小伙子，神祝福你的心子，就走了过来。那我说你等着瞧吧，你可以继续吃早餐，那随便吃什么，那因为主已经身体痊愈了。那不要去同一个地方，圣灵说往这边走，我就那样转弯。那摩根太太说你要去哪里，我妻子说你看这是圣灵的恩膏，只要跟着就行。那于是我们就继续走，我停在一个叫米洛茶餐厅的前面。那抬头看，我想我要在这里干什么，我看着那里我的妻子摩根太太带着孩子。那我说，他说你要去哪，我说我们进去吧。那于是我们就进去，沿着那边下去。那我就吃了一些药的东西，坐了下来。那当我下来坐下时，我们就低头祷告。我听见有人说赞美主。摩根太太看了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坐在那儿，我说啊，瞧你被抓住了不是吗。我说主告诉我来这里。那主女士走过来说，巴兰弟兄，那请听我说。那我看着他们的桌子，桌子上什么也没有。他说今早在打开了门，我就坐在这里。我说这是我的兄弟。他说那个心脏已经肿的从哥们里边穿出来了。他说医生说的活不了了。他说我们跟着那一个又一个的聚会，直到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。我卖掉了我的牛，那我们住在德克萨斯州，我卖掉了我的牛，还有足够的钱把兄弟带来这里。他说我们确实没钱了。那昨晚我在如此绝望的情况中祷告，整夜的祷告。那今早我睡着了，做了一个梦，主告诉我来米勒茶餐厅，那九点钟到这里。我抬头看正好是九点。那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是吗？那他的兄弟得了一治之后，他向那样开始哭起来。我转过身不想吃早餐了，就走出去。那 Margie 那是那位护士和我妻子要出去。我说什么的告诉我到外面去。当我走到外面去，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妇人那倒在了街上。那丈夫在芝加哥经营这家大的意大利面公司，那几乎参加了每一场的聚会。那据我所知的可能在这里，如果他知道我在这儿，那他也会在这里。他和他丈夫是千万富翁。那他就从梅奥弟兄诊所过来了，得了恶性的肿瘤无法治愈了。那梅奥甚至都不愿碰了。那他说布兰弟兄，他说我一个接一个接一个接一个的跟着聚会，那我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无法再往前走了。但最奇怪的事发生了，今早我做了一个梦。那我说我应该在九点十分站在这自助餐厅的前面。这就是了，那这不停的在发生。我走到角落，我妻子说，我说你去杂货店买些小书给孩子们，那你们只管走进去，那过会儿我会进去的。那他在引导我，那我不知道要去哪里，但我觉得你们都应该继续往前走。那于是他们走了，那我就站在那儿。那那里有些的钓具啊等等，那我想我就上去，那想着我好像在看钓具一样。我站在那的时候并没有看见任何人。我说主耶稣父啊，你要我做什么呢？那我说你要我做什么呢？继续向那祷告着。过了一会儿他说到街角去，那我就走了出去，走了街角。那里可以称之为虚构，但这已经被记录下了，在天堂也被记录下来了。我站在那儿，那些爱尔兰的大个子警察站在那儿。我穿过马路走到另一个角落，然后吹着口哨经过了一个大个子爱尔兰的警察。那行人走过来走过去等等，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。过了一会儿另一群人过了马路，在他们后边有个小妇人穿着一件黑格子的裙子的，手臂上挎着一个小包。 他向上走过去，圣灵说到了身边去，我走到离得很近的地方，那他向灵儿经过的继续走过去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我想这真是奇怪，那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那他正在想着什么事情，那他头低了下好转过身来说，哦，潘朗弟兄。他向灵儿回头看，我说什么事姐妹，他说我是在做梦吗，说真的是你吗，潘朗弟兄。我说是的夫人，怎么了姐妹。哦，他说阿伯拉罕弟兄，我是从加拿大来的。他说我们一年只有150美元，他说花尽了最后一分钱。我在旅馆的大厅里边睡了两个晚上，今早要搭便车回加拿大去了。他说那在路上，那里是个年轻的妇人，那不过25或30岁，他说搭便车回加拿大去了，我剩了5分钱能买一杯咖啡，那是我最后的一分钱了。我正沿着那条路走，去那条公路上有什么东西就转过这边开始走。呵呵，神的儿女被神的灵引导。那他正在说，我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姐妹，他说是我的胳膊弟兄，说看这里，结果他的手就像那样伸出来，就像正常人一样的直了，完全的正常痊愈了。哦，今晚他依然是神，同一位神能带领西面，也必能够行同样的事情。那一次那我刚从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的一次大会过来，那就是最近，那大约3年前，我正在飞机上，暴风雨袭击了我们的飞机，我们被迫停飞了。那他们把我安排在了一个大头旅馆里边，否则我付不起钱的待在那样的宾馆。那是航空公司把我们安排在了田纳西州孟菲斯的皮伯利酒店。那天晚上我们到了那儿，那第二天早上他们打电话给我说飞机准备7点起飞，那我写好了一些信，告诉我们一些的手帕等等，也把它放在邮件里边寄走，所以我就起来拿着信件走到街上，我下去把它放到邮桶里边，我下去那里一路走着，圣灵说停下来。我想着，我原来只是我想象停在了那个，我又往前走了一点，有东西就开始像这样，那我就停了下来说，父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那我又站回到了同一个的地方，那里的邮局只有一小段路。我说，父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？我站在那大约10分钟。我说，天哪，已经完了，那你要我做什么？我就在那里站了一会儿，我只听到了神说，转过身去，走另一条路。那我就走出去转了弯，我以为也许有人要往这边走来，也许有麻烦，也许要经历一起的车祸，我不知道。我就继续走，这一直走啊走，那经过了我的旅馆，又向下走，向下走，向下走，向河边走去，一直往北孟菲斯方向走去，那就走到那条路上。那我下到了黑人们住的棚屋地区，那那有些的小房子等等，那天快要亮了，那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，远远过了我能赶上飞机的时间了。我想天哪，那圣灵仍在催促我继续往前继续走。那我就走在街上，唱着牧群节拍，唱着那首小歌，那几乎到处都有人，他们的心在燃烧，有火在牧群节降临洗净他们，使他们洁净。我猜你们都知道这。我想学着来唱，我唱着，几乎到处都有人，他们的心在燃烧，牧群节降临的火洁净他们，使他们洁净。哦，现在他在我心里燃烧，荣耀归主名，我正高兴，我能说我是他们中的一员。那我走着像那样唱着。那走在街上，我刚好往下看，那附近有一个老旧的被粉刷过的栅栏，那个黑人老妇人典型的肩膀的大婶，那位大约100码远，拿着衬衫像这样绑在头上，她向那儿靠在老旧的大门上，站在街上看。我停止了唱歌，开始往前走。我上到那儿，她向那儿咧嘴笑着，大滴的眼泪从那肥大的脸颊上流下来。那她就那样对我笑着，她说早上好牧师。我说早上好大婶。我开始往那儿走，那声音对我说，我说嘿，你叫我什么？他说牧师。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牧师呢？他说你读过圣经里有关舒念夫人的那个故事吗？我说读过夫人。我说我就是那样的一个夫人。他说本来不能有孩子，我向主承诺，如果他给我一个孩子，我会为他的荣耀而养育他。他说我是个洗衣工，那我还是个基督徒，主赐给了我一个好孩子，我把他养大了。他说当我很难过，他走错了路，他得了一种可怕的疾病，梅毒。他去到了一帮错误的人中间，那他走得太远了，他染上了疾病，都没想到出了那样的事儿，结果把他吃掉吃尽，他血里边都是脓，他心脏都被吞噬了穿孔了，那他心跳时血就往回流，那他要死了，他已经躺在那里昏迷了2天了，看到我的孩子快死了还没有得救，我真是受不了这个。那他说我整夜的向主祷告，我说主啊， 我是你的仆人，你赐给了我这个孩子，但你的伊丽莎在哪里？他说我该怎么做？他说今早大约四点，主的梦中告诉我，我站在这门口，说你要过来，穿一套棕色的西装，那戴着棕色的帽子。他说唯一错过的东西就是你本该有个小公文包在哪里，我把它留在旅馆里了。那你不相信神仍然是与西面同在的同一位神吗？我说大婶，我叫伯拉罕。他说伯拉罕。我说你听说过吗？他说没有先生，我相信我没听说过你。我说我为病人祷告。他说真的吗？我说是的。他说你愿意进来吗？他打开了门，门上挂着一个的链子，上面挂着个犁头似的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犁头，那边用的勾住。那我走进了院门，他打开了家门，是一所两室的小房子，那在河岸边粉刷成了白色。我走进了，听见那门上有个大牌子说神祝福我们的家。在那进去的时候，地板上没有地毯，只有一张旧的架子床，如果你知道是什么，一张铁架床。那个看起来那很健康的大男孩躺在那，体重那大约有180磅，那大约18到20岁，那都处在昏迷的状态。那地毯上没有地板啊，地板上没有地毯，那地板上有那么大的洞，那像那样的大的裂缝。我曾到过国王的宫殿，曾去过世上一些最可爱的家，但我从没有一个能比那个小小的黑人的家里让我感到更受欢迎的。我走进那里，知道天上的神与的同在，我并不知道要做什么。那男孩他说哦，太黑了，太黑了，手里边抓着被子，那就像这样那他拍着他说妈妈的宝贝儿，我想是的，他快20岁了，活在耻辱中，但不管他有多么的耻辱，惹上了多大的麻烦，他仍然是妈妈的宝贝儿。那是母爱，如果母爱愿意那么做，神的爱更能做什么呢？他拍着他，亲吻他的额头。我说他在说什么？我说牧师，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他一直都不省人事，医生说了永远不会醒过来了。他说牧师，我实在不忍心看着他这么样的离开。他一直在说他在大海里边的某处迷路了，他在一条小船上的周围一片的漆黑。哦，那真是让我心碎。他说你愿意祈求神在我的孩子死之前拯救他们？我说是的，夫人大婶。我说我们来低头好吗？我跪在床角，抓着他的脚，他冰冷的像死亡一样，那他跪了下来。我说你来带领我们祷告大婶好吗？那你说的祷告他就安静的跪在那儿。他说亲爱的主，他说我站在外面，他的后背被那天早上的露水都打湿了，也是站在那边，神告诉了他就站在那里等候着，我并不知道做什么。所以他说亲爱的主，他说不要让我亲爱的孩子像这么丢脸的死去，就是要看到他在天上，在那里他就再也不会陷入麻烦了。亲爱的主啊，你愿意吗？让我再听见他亲口说的得救了。那里就像那样，那里祷告的无法控制自己，泪流满面。我看着那可怜的老妈妈，那往下看，我想哦神呢、啊、等到那样祷告完了，他说牧师，你愿意向神祷告求神拯救他吗？那我就走到那儿，我说放在他黑的脚上，我说天父啊，你在这至高的恩典中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这儿，我的飞机已经离开2小时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你把我带到这儿要做什么，但看起来这是你差我来的地方，你把我领到这儿，我只知道要来，那我想你会把我带到这地方，亲爱的神，你要我做什么呢？我祈求你怜悯，但无论是什么，无论你要我做什么，主啊，我并不知道，但主啊，你想要做什么呢？我听见他说他说妈妈，然后他说妈妈的宝贝想要什么？他说哦妈妈，我这屋子里边亮起来了。过了5分钟，他就坐在了床边，用胳膊搂着妈妈，另一只胳膊搂着我，在赞美神。大约2年后，我赶火车去站台上买个三明治，我要去加利福尼亚。我下了火车开始往那里跑，那沿着那个地方，我听到有人叫喊说嘿，巴拉罕牧师。我私下里边看见一个小红帽站在那儿，脸上满是笑。我说你好先生。他说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说不，我不认识。说你记得那天早上我快死了，圣灵带你去了我妈妈家吗？我说你就是那个男孩吗？他说是的。他说我不但得医治了，巴拉罕牧师，我也得救了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 你们仁慈的天父把飞机按在地上。那听着，当我回到宾馆时，我打电话给他们，告诉他们说我会迟到，但我确实准时了，因为神把那架飞机按在了地上，我赶上了飞机回家了。我告诉你，其恩典何等甘甜，我罪已得赦免，前我失丧尽被寻回，瞎眼尽得看见。哈利路亚，想想神至高的恩典，他让那架在空中的飞机迫降，让那架飞机下来，就为了一个无知的黑人的妇女。哈利路亚，哦，他对我们为他的荣耀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感兴趣，他是神，他爱我们，其恩典何等甘甜。哦，拯救罪人如我，是的。哦，基督徒们，哦，这让我的心欢喜雀跃。想一想那些经历如何席卷我的思想，肯定了我的盼望它。我相信它比丰丰富富的形式。今晚我笃信不疑的知道它在这里，在那里带领着同一位圣灵，神的同一位天使，我并不需要等候着，现在就在这儿。他在这里高牧我，我看到整群人都变成了乳白色。主的同一位天使，他就在这里。今晚他的爱和恩典是一样的，他对这里任何的态度，跟对那个可怜无知的黑人妇女的态度是一样的。这里见证我可以用成千上万个见证。某个日子，当我越过这里，到达另一边时，会是什么样的呢？那面对面见到那些亲爱的人，我可以跟他们坐在一起，经历无尽的时代，谈论神的爱。难怪他的儿女要冠他为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他从死里复活了，今晚他是活着的基督，现在就在这会堂里。他的能力在主宰，他的能力可以做任何你想要他做的事。你们在这里的每个人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坐在天上，你相信吗？我们是的。我要你们做的唯一的事，就是盼望得这一阵，相信你会得着，你们相信吗？你们期待今晚痊愈了离开这里吗？肯定的。那你们现在可以叫祷告队列，叫你们上来。那些上来的这里人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会得这一阵的，根本没有迹象。你们甚至不需要上到这里，唯要做的就是用我信心相信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神的儿子，他在这里活着，在我们中间，他在底下跟他在上面一样的动。唯一缺乏的是你对他的信心。神所能做的一切的事都已经成就了，现在是你们行动的时候了。他差遣他的儿子来担当了你的罪，他差遣他的儿子来担当你的忧虑，他差遣儿子来取走你的疾病，他差遣他的儿子医治你的病痛。耶稣在哥哥他父亲的代价，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仰望他。传道人带着道来传讲的，把他放下，对你显明的是神的旨意。你所不接受的神的道，对我来说那却是足够的。但我不是神，神在他的怜悯中。除此之外，他还给教会差遣了先知、教师、传福音的，以及一切要彰显他的人，甚至到达一个地步，他不愿任何人灭亡，那么人人都悔改。他的祝福是给你们每一个人的。哈利路亚！圣灵此时已经在这群的会众上运行了。我在这里告诉你们，这事我不叫祷告罪孽了。用耶稣基督的名，我挑战你们每一个人，朝这边看，相信福音真理就是真理。这里有多少没有祷告卡的？想接受祷告的，我一个没有祷告卡的，举起你的手来。好的，女士，你有祷告卡吗？你坐在那里想接受祷告吗？那站起来一会儿。我不认识你，你跟我是完全的陌生人。神知道你，对不对？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？全心相信吗？如果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我所见证的是真理。如果是真理，真理就是真理。神有责任来赐下真理。你患有高血压，对吗？如果是，请举手。还有一件事，你不是从这儿来的，你从纽约市来的，在那儿的某个地方，那里往这边来，你以前参加过聚会。你参加过一场聚会，那是我看见了布朗太太，一个老的夫人上，那是在纽约的聚会上，那是我的聚会。那你得了一阵，你曾得了癌症，对吗？你的高血压现在得一阵了，欢喜上路去吧，耶稣基督是你好的。 你相信那是神的儿子吗？哈利路亚，前天何等甘甜。对神要有信心，不要怀疑，凡事相信，只要你能信，神就能做。坐在那儿的那个小女孩有肾病，对吗？你是她的祖母，对不对？你后面是你自己的孩子，那他们有肾病，对吗？你是孩子的祖母，按手在他们身上。全能神，我谴责了魔鬼，从他们身上出来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那么是婴孩，你要离开他们。不要怕，要信心，相信。坐在那里的是有后背的疾病，对吗？你是坐在这里，坐在那儿的有后背的疾病。耶稣基督是你好了，你可以回家，你没有祷告卡什么也没有，你不需要任何的东西了，只要回家就好了。耶稣基督医治了你。坐在这里的，那你有肾病，你们女士她的心脏有问题，有戴着羽毛帽子的女士，对不对？女士有肾病和心脏病，如果事情站起来，你接受耶稣做你的医治，什么你周围变成了光。我怎么知道这些事儿？那火助力在那儿，看见你们所有人都应该能看见，就在那女士头顶的上方，就是这样站在那里。回家去，女士，相信主耶稣基督病好了吧。哈利路亚，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这并不是什么粗俗的东西，这是复活了耶稣基督的大能。要仰望而活，全心的相信。女士，你对此怎么看着？坐在那儿穿着红裙子的，有时见有个黑影，圣灵在对我说话，肯定的这是真的。你被神经紧张搅扰，对不对？那是的，先生，你知道那是什么？是生命的改变，是更年期。那至少你的医生是怎么说的？如果是对的，就像这样举起手来，摇一摇。没错，你得医治了，耶稣基督使你好了，你的信心触摸到了他，像那位摸到了医生的妇人。哦，挑战你们的信心，仰望而活，赞美归给神。就去到了这儿，去到了这个角落，到了站在那儿的女士那儿，你的后背有问题，女士，在你的脊椎上，站起来一下。我看到那个在你的后背上，在你的脊椎里，对不对？你相信我是神的先知吗？你信吗？医生对此不能做什么，对吗？试过了，失败了，没有什么能做的了。那为了让你知道我是神的先知，那里有个母亲，她的眼睛有问题，她的眼睛上的白内障都坐在你前面，对不对？那是你妈妈，这是真的吗？没错。那你说你来回来，你的名字是梅，那是你的名字，你的姓是霍尔，对吗？是的，先生，你是不是住在布洛德街74号？好的，按手在你妈妈身上。撒旦奉耶稣基督的名里被打败了，从这妇人身上出来。你们以为我疯了吗？我没有，圣灵在这儿，在主宰。女士，你瑞斯怎么想的？那就按手在他身上，那是你的朋友，你坐在他的旁边，你是都有头痛，对吗？站起来。那两手在妇人身上，我看见天使从他身上跳到你身上，没错，有持续的头痛，从你脖子后面开始上来，那是你所经历的生命的周期。别担心，他会离开你的。我看到了以后的你，那你头上什么也没有了，你没事了，你会痊愈的。没错，你相信吗？那我看见你，你正走进一个110号的房子，那是你的门牌号。摩尔街110号或类似的，对不对？有人叫你爱丽丝，你回答了，对吗？那学习的时候作为耶稣的仆人回应耶稣基督，你都痊愈了，哈利路亚。那你相信吗？现在怎么每个人都立刻站起来，他在那么各处的运行，无论在哪里，现在就接受你的医治。主神的奉神的儿子耶稣的名，我赶住每一个污秽的灵。